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今天 EP171， 我们要继续我们在大圭亚那地区的旅程。下一个国家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盖亚那。不过在进入盖亚那之前呢，我们先来回应一下关于上一集有一些听众做的一些补充还有留言，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哟。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关于盖亚那太空中心的部分。上集我们提到说，其实盖亚那太空中心呢是欧洲太空总署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发射基地，绝大多数欧洲的人造卫星呢其实都是运到法属圭亚那这边来发射的。可是我后来发现，原来不只是欧洲的人造卫星哦，还有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造卫星，包括来自台湾的人造卫星，而且呢这个发射的时间距离现在没有很远哦。那我们来看一下齁，这件事情呢是在2023年的10月，那当时呢由台湾完全自主开发的气象卫星叫做猎风者。猎风者呢就是在2023年的10月在法属圭亚那这边升空的。上集我们有提到说，其实这边根据它的运量有三种不同的运载火箭可以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嘛。那这个台湾制造的猎风者呢，那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小型的，所以呢就是由小型的运载火箭，上集提到的 Vega 织女星号所送上太空的。那不知道各位听众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猎风者号，因为我本来都以为说台湾的人造卫星全部都是叫做这个福尔摩沙几号，不是吗？但是我后来发现说，其实这个猎风者呢，它是从福卫七号福尔摩沙卫星七号里面算是被拆分出来的一个自主卫星。福卫七号本来是一群卫星有很多小颗的，那后来呢猎风者它被拆出来变成一个独立发射的计划，所以呢才有这一颗就是不是福卫叉号这样子的卫星。所以呢其实台湾和法属圭亚那的太空中心呢也是有缘分的，而且呢这个还发生在不久之前哦。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上一集讲到的这个流放地恶魔岛。流放地呢就是指这一些欧洲国家，那他们因为自己本国的监狱人满为患，所以呢把这些人送到他们的殖民地啊，或者是独立的海岛这边呢来关押，顺便强迫他们劳动。那其实有一些人他们在被关押之后呢，他又把他自己的故事写成文学作品。那其中有个最有名的呢就是这个亨利查理叶，那他后来写了一本算是半自传式的小说叫做 Babillon， 法文是蝴蝶的意思，那中文翻译是叫做巴比龙。那他是讲述他在法属圭亚那这边包括在恶魔岛上面被关押的故事，那据说他后来是逃狱成功了。那这部作品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次被翻拍成电影，那包括最近的一部呢是在2017年的电影，那部电影在台湾这边的中文翻译就叫做恶魔岛。所以呢其实这个恶魔岛的文学作品啊还有电影呢的确是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上礼拜所介绍的这一座恶魔岛的岛屿的。好，所以呢刚讲的这些是后来有听众用留言或者是私讯的方式跟我补充，但是我在节目上面上次没有提到的，所以呢在这边跟各位分享。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题，关于盖亚那这个国家。在上一集的尾声呢，我有跟各位分享，我觉得盖亚那这个国家呢，我用最简单的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我觉得它有点一言难尽。所谓一言难尽，不是说这个国家给我不好的印象或不好的经验，而是我觉得在这个国家里面，我拜访了之后，我觉得我看到很多就是看起来看似冲突的不同的现象，就是感觉无法调和的一些事情都在这个国家里面同时发生。那举例来讲呢，其实最近的新闻上，盖亚那都会被认为是最近，因为他们最近挖到石油了，所以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一个国家。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这个 GDP 成长的数字非常的惊人。这同时呢你会发现说，在大圭亚那地区，其实盖亚那算是经济发展还有基础建设最差的一个地方，甚至你会觉得说这个是最像非洲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很无法调和，明明经济成长就很快，但是好像生活水平呢却是低于苏利南还有法属圭亚那的。好，这是我为什么说它，我觉得它有点一言难尽。不过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个国家，还有它为什么会有这一些看似有点无法相容的现象同时在这里出现。 那其实盖亚纳也算是我认识大圭亚那地区的起点。听我们节目很久的听众呢，在我们的 EP17、哦、古早以前的 EP17 讲纽约环游世界的时候呢，那我去拜访了在纽约那边的小盖亚纳这个社区，那边有许多来自盖亚纳的印度裔的移民、哦、住在纽约的那个区域里面、而且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说、哦、原来台湾的官方译名是盖亚纳不是圭亚那，所以我在那一集里面还有我后来自己写的美国后巷这本书里面呢都是说圭亚那的。那当然我后来也发现说其实小盖亚纳我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的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呢其实要真正了解它的话可能还是真的要跑一趟南美洲吧，所以也算是这一趟旅行让我决定出发而且一定要来到盖亚纳的动机。那当然我们还是强调齁，虽然说台湾目前是把盖亚纳翻译成盖亚纳，但是呢在大部分的中文世界还有传统的翻译里面呢其实都是使用圭亚纳这个名称的。好，所以如果等一下我在节目上又不小心把它讲成圭亚纳的话，大家就忍耐一下，我会努力的把盖亚纳讲对的。那如果有人在网络上不小心用错这个字，大家也不要去当这个、什么这个文字警察去纠正人家，可以稍微包容一下。首先想要问各位听众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你上一次在新闻或者是网络上看到盖亚纳这三个字是什么时候吗？如果是台湾的听众的话，大概会记得说，其实2021年有一次，那个时候有消息传出是台湾即将在盖亚纳这个国家设立一间办事处，而且办事处的名称是用台湾办事处。那不过这件事情呢，后来在24小时内就翻盘了，就是新闻一曝光之后，这件事情就没了。那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那我想这个牵扯到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后面我们会稍微提一下。那另外有一些人，不管是有在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是对海外华人的历史比较有兴趣的话呢，大概会知道说，盖亚纳的第一任总统Arthur Chong， 他是一位客家人，他是一位华裔、哦、他是祖先呢是来自广东的梅县，他在1970年到1976年之间担任国家元首，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在非华人地区担任国家元首的华人、哦、那这件事情呢等一下我们也会来聊一聊，就是关于他当时当总统的时候盖亚纳的背景到底是怎么样。那另外一个应该不是在新闻上面看到的，但是可能有在一些所谓的真实犯罪节目里面听过的，就是1978年的琼斯镇事件、哦、这件事情呢也是发生在盖亚纳。那后面我们也会提一下这件事情，倒不是要讲这个案件细节，只是想要去提说这件事情它和这个盖亚纳的地缘政治其实有一些微妙的关系，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那当然比较近期的新闻呢大概就是说他们在2015年发现石油之后呢他们的经济就快速的成长、哦、出现那种什么 GDP 在一年之内成长什么 40% 甚至更高的这种很夸张的数字。那另外也有说最近因为和委内瑞拉之间呢有这个领土主权的争议，所以好像有些时间点看起来关系是比较紧张的。那你各位如果去看一下地图呢也会发现说的确、哦、这个盖亚纳和委内瑞拉之间呢他们目前这个国界是用虚线画的、哦、我觉得虚线就是告诉你说那边有一些海未完全界定的这个边界，或者是有一些冲突正在进行中。那等一下我们也会来聊，不过呢我们今天节目还是要先从旅行的地方开始聊起、哦、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从苏利南出发前进盖亚纳的这一段旅程。我要出发前往盖亚纳的那一天呢，我是早上四点从苏利南的首都 Paramaribo 出发，起床搭上车往西边移动。对，你没有听错，早上四点。为什么要那么早起来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说在苏利南和盖亚纳之间呢它有一条河把它隔开，所以要坐渡轮过去。可是这个渡轮呢一天只有一班，那它的发船时间呢是早上十点，所以呢一般会说你要早上九点之前到这边。那从 Paramaribo 到这个渡轮站呢大约是三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你最晚大概六点一定要从 Paramaribo 出发。诶，那可是不对啊，那为什么我要四点起床呢？主要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搭这个共乘计程车啊，这个司机呢他出发之前还会到这个城市里面的各个地方去载其他乘客，所以呢可能你光在这个 Paramaribo 里面绕来绕去就要绕上 一两个小时。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才必须要四点起床，搭上计程车，准备呢往盖亚纳前进。好，那就在这个半睡半醒哦，很明显没有睡饱，然后从天黑坐到天亮的这个旅程，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呢，我在九点抵达了前往盖亚纳的这个渡轮站。那这边也蛮有趣的哦，就是我那个时候在跟计程车司机联系的时候，我是一次把在苏里南这边的钱，还有在盖亚纳那边的钱，都付清了。也就是说呢，苏里南的计程车司机把你放在这边，让你去搭渡轮，然后等你渡到盖亚纳那边之后呢，会有另外一位计程车司机，他会把你载到你的目的地去。哦，那我就想说啊，可是不对啊，那到另外一边之后，我哪知道我的计程车司机是谁呢？哦，后来发现说，哦，其实很简单啦，他们是用科技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哦，你在苏里南你要下车的时候呢，你的计程车的那个司机啊，他就会用 WhatsApp，哦，去帮你拍一张照，然后把它传给对面的那个司机。那那个司机只要看那张照片，他就知道他要载你继续载到你的目的地了。哦，所以果然，哦，还是科技终究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在这边呢，你要进入渡轮站，你要出示护照还有你的这个出入境的证件，那之后呢才可以去买票，并且呢过这个出境的检查。也有机会在这边跟这个渡轮站的人聊聊天，哦，这个渡轮站的人苏利南大哥他就说呢，欸，其实苏利南人，哦，因为他们要去美洲大陆太不方便了，所以他们常常都是说，欸，直接坐船到盖亚纳去，然后从盖亚纳飞到美洲。所以的确连苏利南人自己都觉得是说他们自己国家出入是有点不方便。好，那早上十点呢，我们准时登上了渡轮。那这个渡轮上面也要坐车子的，所以通常车子会先开上去，那车子都停好之后呢，人才可以上去。我觉得渡轮上的风景，哦，我看到的和我之前就是从法属圭亚那到苏里南的时候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哦，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前面说从法属圭亚那要到苏里南的时候，哇，我就是坐那个小船，然后在那个河上用冲的，你就听那个马达那样的声音，然后就啪啪啪就把你送到对面去了。但是渡轮呢，它是一种很慢很慢的船，它大概五公里的这个航程呢，要坐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而且呢，脚下的河流就是那样江水滔滔，不知往何处去，然后又十分的浑浊，再加上说天色有一点雾蒙蒙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两边你看到的土地上都是丛林，都没有什么聚落，就让你有点是说，欸，我要前往何方，不知去向为何，那一种有点前途茫茫的感觉，我觉得和我进入苏里南的心情其实是还蛮不一样的。好，不过到了这个盖亚纳之后呢，欸，其实还算顺利啦，齁，下了船上了岸，然后顺利的入了境之后呢，那也顺利的被对岸那一位计程车司机用 WhatsApp 的照片找到我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往盖亚纳的首都 Georgetown 去前进。那我发现说，欸，这个地方很明显哦，就和苏里南完全不一样。我来讲几个点哦。第一个是在盖亚纳这边呢，它的人口密度其实你会感觉要高很多，所以大部分的你在路边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房子，就是不像说在苏里南或者是法属圭亚那，路边大部分就是丛林啊，或者是很小的村庄。你在盖亚那你会发现说，欸，路边常常出现各种村子，然后房屋很多。那也因为这个路常常会从村子里面穿过去，所以每次你进入一个村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两边都是人在走，然后都是市集那样子，然后就会塞一下车。那虽然说你会觉得有一点好像混乱的感觉，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让你觉得，欸，这是一个人比较有在路上活动，比较有人烟的国家。那另外呢，你还会看到有牛在路上走，然后两边呢有很多田地是被拿来耕作的，也有很多的印度教的寺庙还有清真寺会一直出现。从一些角度来讲呢，你会觉得，欸，好像真的比起苏里南更有来到南亚的感觉。好的，那经过几个小时有一点颠簸但是又还蛮有趣的这个路程呢，我们终于来到了盖亚纳的首都，叫做 Georgetown 乔治城。这片土地呢本来是属于荷兰人的，所以呢荷兰时代他们把它叫做 Stabroek。 那后来呢英国获得这片土地之后呢，他们为了要纪念当时的英国国王叫做乔治三世，所以呢就把这里改名叫 Georgetown 乔治城。那不过呢现在还是会看到很多的荷兰的地名在这个市区里面。那它的位置呢，它的北边正好就是大西洋，那它的西边这边呢是一条河叫做德莫拉拉河，它 也是在盖亚纳境内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座城市里面的景象。首先呢，我会发现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所谓市集还有路边经济非常兴盛的地方。所谓路边经济，我的意思就是指说你会发现说在路边有很多人就在兜售东西啊，然后有很多人就在路边这样子做起小生意，那什么人都有哦。那这种活力感其实会让我想到我在西非所看到的景象，就是有很多商业的行为呢不是在店家里面，而是在路边发生的。然后再来呢，在盖亚纳它的整个物质水平毕竟还是不如像比如说法属圭亚那那样子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出门呢，他们还是自己没有车子可以开的，所以呢，在这边这个共乘计程车 shared taxi 就变得非常的兴盛。那它其实是有路线编号的，你只要去某个地方你不知道怎么去的话，你去问当地人，他就会跟你说，你去哪个地方找几号车，那那些共乘计程车呢，就是随招随停，然后坐满了就开，这样子非常自由的一个系统。那再来呢，在城市中的景象，你会发现说这边的基础建设的确没有那么好。这边呢，大部分路边的水沟还有城市里面的这些沟渠呢，它都是没有加盖的，它也没有做两边的这个水泥墙。那有些地方你会看到说，哇，有好多的这个垃圾就直接在水面上飘。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景象，所以有些部落客他就会一直说他很不喜欢盖亚纳，觉得这个地方哦，这个生活条件太差了。不过我觉得这个是见仁见智啦。那再来是说，虽然说我们刚刚讲的是说，它有这种非常兴盛的路边经济，然后基础建设不见得那么好，但是它还是有一些这种国际连锁店的，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甚至是美国的这个路易斯安那炸鸡店 Popeyes， 这一些都有在这个市区里面，它就会藏身在市区的一个角落，好像说，你穿过摊贩区，然后就哇，突然出现一个麦当劳或者是肯德基，这样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分布。那当然这边也有很多商店呢是中国人经营的，在这边呢也可以找到一些19世纪就已经存在的一些侨社啊，或者是会馆。好，那至于你来盖亚纳到底要看什么东西呢？对大部分人来讲呢，其实盖亚纳最大的景点或者是唯一的景点呢，是叫做凯图尔 Falls， 它中文翻译叫做凯厄图尔瀑布。它是一个盖亚纳最知名的景点，也是一个国家公园。那它的特色是什么呢？这个瀑布呢，它既有高度又有水量。它的高度是226公尺，就是它的水是直接落下226公尺那么高的高度。好，这个听起来其实在全世界并没有排得很前面，但是呢，你会发现说，你如果去查的话，那些什么落差900公尺啊、800公尺的那些瀑布，你如果去看那个图片，都是涓涓细流，一咪咪，很细一条这样流下来，而且呢，可能枯水期的时候就没有水了。那如果是有水量的瀑布呢，它通常的高差就不会那么大，它会非常的宽，但是高差不会很大。那这个凯厄图尔瀑布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既有高度又有水量，如果去找图片的话，会发现说，哇，它不只是200多公尺这样子一口气掉下来的这个高差，而且它的水量呢，在丰水期的时候呢，是还蛮可观的。那通常如果你要去看这个瀑布的话呢，要从乔治城 Georgetown 坐飞机，那飞到他们国家比较南边的这个森林里面的凯厄图尔国家公园。那不过很不幸的呢，是就在我去的这个时候呢，那我本来有跟这个业者购买行程，但是他们说因为人数不足而取消了，所以呢，我就无缘去亲眼见识一下这个盖亚纳最大而且最主要的一个景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目前盖亚纳的它有这个丛林部落旅游，就是我们讲和前面苏利南类似的这种旅游形式呢，有慢慢的发展。不过呢，它并没有像在苏利南那么的成熟，而且呢，其实形式上面是还蛮像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主要就是看它的首都 Georgetown 乔治城，以及其他一些小镇啊，或者是一些历史遗迹，去看那些殖民时代所留下来的建筑。所以严格来讲，其实盖亚纳真的是一个你如果来玩会觉得有一点辛苦，但是好像又不是那么多东西可以看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大部分人还是说他比较喜欢苏利南或者是法属圭亚那胜过盖亚纳吧。好，不过呢，身为这个喜欢走冷门路线的这个旅行热炒店主厨哲荣呢，当然不会就因为这样子就没有在盖亚纳看到有趣的东西嘛。所以呢，现在我就要带各位来探索，即使我只是在首都乔治城里面走来走去，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而且呢，还是可以更了解这个国家一些有趣的故事。那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城市去看一看吧。 首先呢，我觉得在 Georgetown 这座城市里面，我觉得最有看点的呢，就是他们在英国殖民时期所新建的许多公共建筑。那这些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殖民式建筑一样，它有英国的特色，但是又融合了一些可能当地才有的建材，以及当地气候所需要做的一些调整。最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些建筑大部分是完工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大概1837年到1901年之间，这个时候是英国的帝国世纪，所以我觉得他们会在各地新建很多就是相当气派，然后让你看了之后会非常印象深刻的建筑。那我们就来简单介绍几个。那第一个呢，当然这个城市里面最主要最高的一个地标，当然就是他们的主教座堂，叫做圣乔治大教堂。那它是一个哥德式教堂，这个哥德式听起来好像跟欧洲没有什么差别哦，但是各位要注意哦，这个是纯木造的哥德式教堂，它有一个40几公尺高的中塔，还有这个非常庞大的这个教堂本体，它是木造的，而且已经完工了100多年的时间。那它的外面呢是纯白色的，所以非常的优美。那如果你走到里面的墙壁还是白色的，但是它任何有线条的地方，像是柱子啊、横梁，还有那种所谓的飞浮壁这些地方呢，它都把它漆成了深绿色。那屋顶呢是用深棕色的木材，它屋顶没有做彩绘，就用那个深棕色的木材让它保留那个木纹的原貌。而它的彩绘玻璃呢，主要是使用紫色还有黄色。我觉得在这个教堂里面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虽然说它不是很鲜艳，不是很抢眼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在里面会觉得是非常安稳的一个地方，但是又不至于太过于沉闷，因为有我们刚刚讲说它使用的这些颜色啊，还有它建筑的一些细节。这种木造的哥德式教堂的确是在欧洲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容易见到的。好，那离开圣乔治大教堂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盖亚纳的国会大楼。国会大楼呢，它是属于新古典式的这个样式，所以它你会觉得它正面看起来有一点点像希腊罗马的神殿，稍微简化一点。但是它的外墙又不是白色的，它外墙呢是使用棕色有一点淡淡的涂料，那它的屋顶呢又是橘红色，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混搭的感觉，有一点像这个希腊罗马建筑，但是又不完全是。那另外一个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盖亚纳它的最高法院，它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我觉得它正面看起来会有一点像，比如说各位你有机会有看过像在美国旧金山那种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木造的住宅，就是一个一个，然后它的那个三角形的山墙是开在正面的那一种。但是这个最高法院呢，它就是把大概3-4个这样子一个有山墙屋顶的建筑的本体呢，把它连起来，它连起来之后呢，它正面加上了希腊式的拱门，然后还有非常繁复的金属装饰，然后前面就一整条的门廊，所以就变得非常气派，让你一种觉得是说，虽然规模没有很大，但是这真的是一个最高法院，然后有代表了某一种权威这样子的感觉。啊，附近呢还有这个 Georgetown 的市政府，它也是哥德式，但是它又不太一样哦，它做出了有点像欧洲城堡那一种屋角的圆形塔楼，虽然它是木造建筑，它的建筑本体呢又是使用白色还有浅蓝色，我自己觉得看起来有点像这个所谓白雪公主式的配色啦，那个白色和浅蓝色这样子的感觉。好，那最后我还要提一个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叫做 Starbrook Market。 Starbrook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Georgetown 它在荷兰时代的旧名。那这座市场呢，它真的建筑非常的美丽，它的这个市场本体呢是用钢铁做成一个里面挑高的大空间，但是它的正面呢，它正面有一个白色的中塔，然后它在屋顶还有横梁的部分呢，它是用把它漆成红色，然后上面有个很大的钟，你会觉得说哇，它就像一个亲切的老人这样子守护的整个城市，然后旁边就有很多市场外面还有很多摊贩就聚集在那边，还有那些共乘计程车在那边揽客，就觉得说这个中塔本身还有这个市场本身就仿佛是在这边一个里长伯一般的存在。好，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建筑，我不知道各位这样听下来你有什么样子的感觉，你会发现说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用色，有像哥德的，有偏希腊罗马的，但是又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又融合了一些属于殖民地才会有的这些样式，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体验。那其实 Georgetown 他们目前也有在申请，是说看看有没有办法像隔壁的苏利南的 Paramaribo 一样成为联合国 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那不过目前为止呢，似乎是还没有被核准。那至于未来会如何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咯。好，那聊着聊着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个纪念碑。为什么要聊它呢？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看纪念碑，去看懂是谁在纪念碑上面，或者是说他看懂它的意义，我们才比较知道说，这个国家它到底是走什么样子路线，还有他们怎么样子去看自己。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纪念碑。我是走一走，突然发现说，好像身边有一个不太起眼的纪念碑，里面呢有四个人的这个半身的铜像。好，那我去看，到底是哪四个人呢？结果非常意外哦，这四个人根本不是什么盖亚那的民族英雄啊，或者是什么重要的历史人物。这四个人是谁呢？第一个人是迪托，他是前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我们在 EP59 有介绍过他。然后第二位呢叫做尼赫鲁，他是印度的第一位总理。第三位呢叫做恩克鲁玛，他是加纳的国父，他也是带领加纳独立的第一任总统。好，我们在 EP11 有讲过一些关于他的故事。那第四位呢是纳瑟，他是埃及总统。你想说，为什么好好一个盖亚纳要放这个南斯拉夫、印度、加纳还有埃及的领导人的这个铜像呢？那如果我们去稍微挖掘一下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说，这四个人呢其实都是在冷战时期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叫做不结盟运动 （Non-Alignment Movement） 在这个不结盟运动里面的重要角色。那所谓的不结盟运动，意思就是说，在冷战时期呢，有一些国家他们就是决定说，我也不要当那个比较亲美国那一边，我也不要呢跑到比较亲苏联那一边，好，我要自己成为一个阵营。那这个阵营呢，就是以我们刚刚讲的这四个国家的元首，再加上印尼的苏哈诺，他们五个人算是由他们带领去发起的。那后来这些国家其实就演变成我们后来所称的这个第三世界。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哦，第三世界这个字它本来并不是在指说这个国家发展落后啊，生活条件不好。第三世界的意思本来是说那一些既不亲美也不亲苏的国家，他们自己成为一个阵营的就是第三世界。好，所以从这边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呢这个盖亚纳他在独立之后呢，他也是走这个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路线。那这些国家他们的共同特色就是呢，虽然他们不是跟苏联同一个阵营，但是其中有许多国家都是走比较偏向社会主义的路线。那另外呢，虽然说中国不是不结盟运动的正式成员，但是呢这里面很多国家都和中国的关系相当相当的友好。那目前中国是在这个不结盟运动里面一个观察员的身份。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大概看出来，盖亚纳这个国家他们是在走什么样子的一个路线。他们早期呢的确是非常偏向社会主义的，那甚至把当时大部分的企业呢都收归国有，那当然也对他们国家的经济造成很多到现在都还无法恢复的伤害。那另外这边一定要提的是呢，各位如果你去查一下盖亚纳这个国家的正式国名，它的国名是叫做 Cooperative Republic of Guyana，盖亚纳合作共和国。那你想说，这个合作是跟谁合作呢？是跟哪一国合作吗？不是，这个合作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国家是走这个集体主义，我们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也就是说呢，盖亚纳是一个在名称里面就已经内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地方的。那当然他们后来呢，因为过去社会主义造成的伤害，所以他们有做很多算是往市场经济的这个修正，但是呢以他的国民来讲呢，目前还是很明确的标示出来它曾经是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国家。看完了纪念碑呢，那接下来我们走着走着，我来到了市区里面一片超大的绿地，大概绵延两公里那么长的一片绿地，它叫做 Botanical Garden of Guyana，盖亚纳植物园。那它当然不是一个植物园，它里面还有动物园，也有他们的国家墓园。那动物园的部分呢，因为我那天实在太无聊了，不知道干嘛，所以就真的花了一些小钱进去看动物。它里面动物不多，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因为毕竟这个盖亚纳它也算是广义的这个亚马逊地区的一部分嘛，所以你会发现说，哇，这个里面有好多五颜六色非常抢眼的鹦鹉在这个动物园里面，而且每一个你看到你都知道 道说，哦，他就是从附近来的，就觉得这个鹦鹉不是来自异国或者是来自另外一片大陆的动物，他就是生长在这边的这些鸟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国家总统墓园。我觉得墓园很有趣，是说你看墓园其实往往可以从里面去看出一些美美嘎嘎，一些这个细节是表现出说，欸，这个国家对这个人的历史定位是什么的。那我发现这个墓园很有趣，首先他那个里面其实我觉得有点维护的没有很好，就是那个草都长得有点长，然后地面还积水，你又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走过去。那在这个里面呢，总共有五位他们这个国家历史上重要的人物，那其中有四位呢都是在地上一个小小的白色的墓碑。那包括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个盖亚纳的第一任总统叫做 Arthur Chong， 这一位华裔的总统，他也是在地上的很多墓碑之一。而且你如果没有到那边去仔细看，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以前盖亚纳这个堂堂盖亚纳的总统。那至于那个唯一一个不是躺在地上，有一个很完整的那个陵寝，旁边还有壁画呀，然后有各种文字说明告诉你这个总统的丰功伟业的人呢，他是盖亚纳历史上算是影响这个国家最深远，那同时也是一位最独裁的总统。他的名字呢叫做 Forbes Burnham， 福布斯伯纳姆，我们接下来就把他叫做伯纳姆。那他是一位非洲裔的总统。那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背景，这个盖亚纳他独立的时候呢，有很多当地的政治人物就开始出头了。那有两位主要的角色，一位呢叫做 Chetty Jagan， 贾根，他是印度裔。那我们刚讲的这个伯纳姆呢，他是非洲裔。好，所以那个时候政治就有点变成这个他们两边的这个对抗嘛。可是又这么刚好，就是因为盖亚纳的人口组成大概就是 40% 左右印度裔，然后 40% 左右这个非洲裔。好，所以这个就变成一种说，哇，这个政治的对抗又和种族的对抗同时结合在一起，那就一直影响盖亚纳的这个政治路线一直到今天。那当然这个伯纳姆他上台之后呢，其实他不只是往社会主义去走，他也慢慢走向中央集权，然后慢慢把这个国家政府还有政治当成他个人的工具。那一直到这个1980年代他逝世之后呢，那后来呢这个国家就算是翻盘了，就是不是由这个非洲裔的人执政，而变成是由印度裔的这个 Chetty Jagan 开始执政。那后来一直到现在呢，盖亚纳都是由印度裔的总统去执政的。好，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印度裔还有这个非洲裔，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华人总统，欸，那他到底就是怎么样呢？其实这个华人总统 Arthur Chong 他在当总统的时候，老实说他并不是一个拥有实权的总统，因为那个时候盖亚纳才刚独立，那他们还没有发展成完整的总统制，所以那个时候权力其实不是在总统身上，而是在总理身上。那总统是干嘛呢？总统就是有点取代本来这个总督啊，或者是这个大英帝国国王的位置，就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让你知道说这是我们的精神领袖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很有趣哦，我们上集有讲苏利南历史上的客家人总统，然后这一集讲这个盖亚纳的客家人总统，可是其实他们两位都不算是真的拥有实权的总统，比较像是一个这个精神领袖象征性元首的一个存在，真正掌权的呢其实都另有其人。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是可以去留意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我还要分享我在盖亚纳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就是你会发现说，欸，这个国家怎么到处都插着国旗，这个盖亚纳的国旗看起来非常的鲜艳。那不止这样，我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所谓政治性的标语，比如说呢有一个宣传广告就是 One盖亚纳，我觉得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盖亚纳吧。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Essequibo belongs to Guyana， 就是说这个 Essequibo 地区呢是盖亚纳神圣不可分割的部分。好，这个盖亚纳一点都不能少，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包括这边的连锁素食店像肯德基都会贴这个标语，我都觉得说，哇，你们这个国际连锁店也敢做这个事情吗？那但是这个其实就反映出来目前盖亚纳它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状态。 态，那当然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地图上的虚线，也就是呢他和委内瑞拉之间的争议。好，这边我们来简单讲一下他的背景。那其实以前在最早在欧洲强权殖民时代，你就知道说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人就这边来来去去，他们早期也并不是那么重视说哦，我一定要画一条国界，哦，说哪边是谁的范围。那但是因为后来委内瑞拉独立了，那欧洲各国也会开始去签条约去决定说他们的国界在哪里，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委内瑞拉还有英国之间的一个政治问题了。那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去决定是说，哎，到底他们的国界应该要画在哪里。如果我们今天把地图打开的话，你会发现说，哎，盖亚纳它中间有一条河，哦，这个河流叫做 Essequibo 河。那你会发现说，哎，盖亚纳的国土大概有三分之二是在 Essequibo 的左边，然后只有三分之一是在 Essequibo 的右边。那根据委内瑞拉的主张呢，他认为只要是Essequibo 以左边的部分全部都是他的，就是他认为盖亚纳的面积应该只有今天的三分之一而已。可是盖亚纳又认为呢，欸，不是啊，这个 Essequibo 就是河的左边这边呢也是我的。那他们的根据呢是他们在19世纪的时候派了探险家去那边画了一条线，一条委内瑞拉从来没有承认过的线。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们历史上多多少少有一些这样子冲突，有时候比较紧张，有时候又比较缓和。那但是到近年为什么又升温的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没错，现在盖亚纳他在这个他的海岸，他在外海的这个陆棚上面呢发现了大量的石油。那你国界画在哪边其实会决定你哪一些部分是你的领海嘛。那当然这个委内瑞拉不可能就这样子坐视不管。所以他们在2023年的12月呢发动了一个公投，然后呢大部分的民众都是说，哦，我支持，哦，这个委内瑞拉应该要伸张，就是这个他对这个 Essequibo 这一区的这个主权，然后应该要把它讨回来。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目前国际媒体上面有些就觉得说，欸，是不是这个哇看起来越来越紧张了，是不是接下来这个委内瑞拉和盖亚纳就要开战了，哦，甚至最近的这个美国国务院还把这个盖亚纳的旅游警示稍微提高了一点，说，欸，这边可能会开战。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还记得我在这边旅行的时候，我到前面提的这个圣乔治主教座堂里面，哦，我礼拜天早上在那边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当地大概是中产阶级的一位大哥，哦，一位黑人，我就跟他聊了起来，哦，他就问我说，欸，你觉得这个盖亚纳这个国家怎样？我说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就跟他聊，我就说，欸，现在美国啊，美国国务院把你们这个旅游警示调高了，看起来好像外面的人都觉得这边有点危险。然后他就说，啊，哪有什么危险的，他说啊，他们不会真的打仗嘛，他说这个，你说这个盖亚纳和委内瑞拉交界的地方，那边大部分就是丛林，也没有什么人居住，然后你也不太可能真的派一个军队去把他那边占领下来什么的，这个本来就不太可能发生。那他说他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些，其实就是政治人物要操弄选票而已啦。他说反正因为选举就快要到了嘛，就要把这些口号拿出来这个喊一喊这样子而已。那他认为呢，作为一个在地人的观点，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超过100年了，那目前看来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那跟他讲这段其实就让我有点想到说，其实这就像我自己看到台湾和目前中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只是看国际媒体，特别是什么西欧或北美的媒体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哇好可怕哦，是不是这个中国快要打台湾的。可是作为一个台湾人，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个只是两岸已经延续了那么久的冲突的其中一部分。那甚至你要讲现在局势紧张的话，其实现在根本还比不上历史上真正那个局势最紧张的时刻呢，不是吗？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哇，如果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好像很可怕很紧张，但是从在地人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已经存在很久的历史现象或者是一个局势的一小部分而已。透过和这位盖亚纳大哥的对话呢，我好像也比较理解当地人究竟是怎么看这个边界问题的了。讲到这边，我们快速带一下关于琼斯镇事件它和这个边界争议的关系。那琼斯镇事件我们大概知道说，它是在1978年，那这个时候呢，一群这个从美国被他们的这个邪教教主 Jim Jones 带到盖亚纳这边的一群美国人，大部分是美国黑人啦，他们移居到盖亚纳这边来。那后来这个在教主的操控还有指使下呢，那酿成的悲剧有900多人在这边身亡。那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 点是说，诶，这个事件发生的地方呢，它其实非常非常靠近委内瑞拉的边界，几乎就已经快要贴到边界上面去了。所以其实当时呢，盖亚那的政府算是有一点放任或者是默许这件事情发生，顺便做一点主权上面的伸张这样子。那另外也有些人会问说，诶，那为什么这个邪教他们要刻意决定说要选择盖亚那这个地方呢？那当然一方面是因为盖亚那是整个南美洲唯一一个官方语言是英文的国家，所以对于这些美国人来说语言上面比较方便嘛。但是其实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说因为这整个 Jim Jones 还有他人民圣殿教他们走的路线是比较偏向社会主义路线，他们是比较主张以接近社会主义的方式去达成人人平等，然后去解决当时社会中贫富落差的问题。那他就觉得说，这个盖亚那他毕竟当时我们刚刚讲了嘛，是一个比较偏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他对于这种所谓琼斯镇这样子的理念是比较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就算是说，所以后来就算是盖亚那政府经过协商之后，他们允许 Jim Jones 还有他的这个邪教团体在这边建立他们的这个小镇。那我觉得可以提的是说，这个小镇的事情发生之后呢，本来美国是希望说啊，反正就发生在盖亚那，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希望说，这些就就地掩埋，然后就是直接让它消失在丛林里好了。可是盖亚那政府当然很不开心啊，他说，这是你们美国捅出来的篓子啊，你们自己来收吧。那当然，美国的家属也希望他们的亲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土上面去嘛。那所以最后只好呢，美国就派了一个他们美军的部队来处理这件事情哦。各位可以想象这些被派来的美军，他们这个事后的创伤有多大。所以在这边我们也会看出来说，这个琼斯镇事件后，它不只是一个邪教教主带着一群人跑到盖亚那丛林里面去生活的一个事件，它其实本身呢也反映出了盖亚那这个国家当时的政治生态，还有呢盖亚那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呢盖亚那和隔壁的委内瑞拉之间的领土争议，这些都是有关的。对，没错，这世界就是这么复杂。那在这边呢，跟各位听众做一个补充。好，那走着走着呢，我们差不多要来到我在盖亚那去拜访的最后一个地方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圣乔治大教堂里面碰到这个盖亚那大哥的时候，我除了跟他聊这个领土边界争议之外，我还问他说，现在礼拜天嘛，我知道你们什么店都没有开，然后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你有没有推荐什么在这边可以做的事情呢？他就跟我说呢，我们在这个靠海的地方呢，有一道海堤，他们叫做 sea wall， 这个海墙或者是海堤。他说呢，那个地方傍晚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携家带眷去那边海边吹风，然后那边有很多摊贩可以吃东西喝饮料这样子。好，那虽然我在当地不会待到那么晚的时间，但是我还是想说，未来这个 Sea Wall 这边走一走看一看好了。哇，走到那边的时候，虽然太阳很大，天气很热，但是呢因为路边有摊贩可以卖饮料嘛，然后走一走也可以停下来吹一下风，我就这样子走一走，然后停下来看一看风景，然后看一看海上的船，然后看一看这个摊贩都在卖什么东西，就这样子慢慢的走完了这个大概有两三公里长的海堤。而且走一走就会发现说，哇，原来盖亚那呢，虽然我们刚刚讲他可能物质生活还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也有这种非常 chill， 就是那种非常让人放松非常惬意的一面。而且走一走还发现说，哇，还有这个当地的音乐节，就在音乐节的这个现场呢，看到他们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准备要演奏一种加勒比海区才会看到的这个乐器，叫做 steel pan， 中文叫做钢鼓，钢铁的钢，大鼓的鼓，钢鼓，这种加勒比海才会出现的乐器呢，就发现说，哇，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当地人知道怎么样子享受，知道怎么样子过日子的一个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在海堤这边看到另外一个景象，这个景象呢是在这个海堤的终点有一家当地的国际大酒店，叫做万豪酒店。我在网络上有查价钱，它非常贵，它比你在美国住万豪酒店还要更贵哦。好，但是我走到这个万豪酒店的现场，我看到的却不是典型的酒店，我看到的是，哇，周围都是非常高的围墙把它围起来，然后出入还有门禁管制，那个门禁森严的程度呢，
简直就像一个军营或者是监狱这样子的感觉。我真的没有想到说哇，一个万豪酒店在盖亚纳竟然会是长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也开始想说，欸，这个现在盖亚纳随着他们开始开采石油，许多的外资来到这里的，那这个会不会也是这些外资啊外企来到盖亚纳的一个写照呢？就是他们在那边哇赚钱赚饱饱的，但是呢，当地人反而呢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些外资挖石油带来的任何好处，好像这些外资和当地人的生活是完全隔绝的呢。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来带进来，我觉得关于盖亚纳，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聊的议题，就是关于他们的石油。他们的石油呢，是2015年的时候呢，在外海200公里处的这个大陆棚下面发现的，它的储量非常大，估计呢有110亿桶，号称是21世纪为止，就是新发现最大的一片油田。那它是在2019年的时候首次出产。好，那我们各位，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比较惊人的数字了。关于这个挖到石油这件事情对盖亚纳的经济影响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下齁，2019年开始出产嘛。2020年盖亚纳的经济成长率是 43.5%， 2021年 20.1%， 2022年 62.3%。欸，各位，你有想象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在一年之内成长 62.3% 吗？然后接下来呢 ,2023 年 37.2%， 2024年 45.3%。 好，这个经济快速成长的结果呢，是我们来看一下盖亚纳的人均名目 GDP 齁，2020年大约是7000美元，落后于苏利南还有法属圭亚那。在2023年呢已经超过了美金20,000，就是直接翻了三倍。好，那台湾目前大约是美金30,000多嘛。那根据目前的趋势下去呢，大概接下来10年之内呢，盖亚纳的人均名目 GDP 是会超越台湾的。哇，所以这边我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开采石油的力量之大呀，这是在短短几年之内让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各位现在去查盖亚纳的新闻的话，大概多少也都是和石油还有他们的经济成长率是有点关系的。可是这边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是说，欸，那这样子开采石油真的对这个国家是好的吗？有没有可能反而让盖亚纳进入一种所谓叫做资源诅咒的状态中呢？所谓资源诅咒呢，就是说一个国家突然发现了一种高价值的资源，比如说石油、钻石或者是金矿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开始高度依赖这一种资源去支撑他们的经济。可是这样发展的最后的结果呢，却是变成是说，欸，这个国家的经济不但没有变好，而且还有更多的战乱，或者是说产生了更多新的问题。好，那今天挖到石油的盖亚纳，他接下来要怎么样子做才能避免他进入这样子的资源诅咒之中呢？目前我们如果放眼全世界的话呢，有两个挖到石油的地区或者是国家，他们是比较有比较好的制度去防止这件事情发生的。那这个地方呢是挪威还有美国的阿拉斯加。那他们的做法呢是因为这些外资如果来开采石油的话，他们要付权利金给政府嘛。那这些权利金呢并不是直接进入政府的财政，而是呢他成立了一个分开的所谓的公积金，一个由公众所拥有的基金。那公积金的运用呢，它是必须要透过这个民主的程序去监督的，它是不能随便被政府去使用的。那目前就我听到的消息，盖亚纳是有在尝试要去设立这样子公积金的制度，避免呢这些钱都直接进入政府或者是进入财团或者是特定利益人士的口袋。所以呢我是真的是希望说，虽然现在盖亚纳开始挖石油了，我也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到说，欸，这个像是一个因为石油而致富然后生活水准的提升的国家。不过呢还是衷心的希望呢，未来呢透过这个好的制度还有公积金的运作呢，或许可以让盖亚纳在慢慢的变得富足，慢慢生活水准提升的同时呢，可以不用陷入这样子的资源诅咒之中。好的，我们总算来到了我在盖亚纳旅程的最后一个部分了。我要从 Georgetown 的市区出发去机场搭飞机。那 Georgetown 的这个机场呢，位在市区南边有一点距离，大概40公里的内陆。那如果你去查旅行指南的话，会告诉你说，哦，你如果要从市区去机场呢，你可以叫计程车，那价格呢大概是美金35到40块之间。好， 听起来是合理嘛，可是身为一位背包客怎么会这样子善甘罢休，就这样子去叫计程车呢？所以呢，我就到街头去问说，诶，这个去机场的共乘计程车要在哪里搭呢？后来就发现说，诶，有一辆42号的共乘计程车可以一路把你从市区再到机场，而且呢只需要大概美金1.5元、哦、就是大概是1/20的价钱。我说那当然啦、啊、我当然要搭这个共乘计程车啊、哦、所以我在离开的时候呢就非常顺利的找到了共乘计程车，那上了车体验和当地人全部挤在一起的感觉，然后就这样子哇，沿路看着当地居民上车下车这样子，然后去感受那个司机、哦、偶尔用比较疯狂的技术还有速度去开车那样子的感觉，那就这样子来到了机场，结束了我在大圭亚那地区的旅程。那最后我们来为盖亚那这个国家做一个总结好了。在这三个国家或者是地区里面呢，的确盖亚那是一个最没有观光资源，然后你来这边可能也最辛苦，但是看到最少东西的一个地方。可是你要说盖亚那真的不值得来吗？其实我自己觉得说来盖亚那这一趟，虽然我没有看到主要的景点就是那个瀑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国家我有一种很强烈的生活感，我感觉我是在真的在面对现实的，真的在面对就是说、欸、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人是活在贫穷线以下的。这个国家呢，虽然目前出产石油，而且经济成长非常的快，但是呢，你还是可以看到哇，这个街上有很多小贩在卖东西，然后路边的水沟还有沟渠是没有加盖，很多垃圾在上面飘。你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国家，是许多人真的在这边生活，在这边挣扎的一个地方。那当然，我还是衷心希望呢，未来如果这个石油继续出产，然后这一些资源有好的分配的话呢，那或许几年之后我们来到盖亚那会看到完全不同的风景。好，那一路讲到这边呢，我在大圭亚那的旅程也已经结束了。不过呢、欸、这个节目我不会只做到这边哦，因为接下来呢我还想要回去讲一下，就是我在从美国本土前往法属圭亚那路上所经过的这个圣马丁，我想要花一点时间下一集来讲一下圣马丁。那另外呢，我自己想要讲还有听众已经来敲碗了，就是希望我分享一些关于规划这一趟自助旅行里面的一些思维啊，还有技巧，还有一些我是怎么样子去安排的。所以下一集呢我也会讲一些这样子的东西。毕竟呢我觉得大圭亚那地区它需要的旅行思维和你在东亚呀或者是欧洲国家是还蛮不一样的，或许呢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心得。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如果听完之后呢有任何的心得想法建议呢，都非常欢迎到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以及呢用私讯还有 email 的方式呢来让我知道你的想法。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Jerome，我们下集见喽，拜拜。